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我们上次讲到罗马书第七章的十三节，律法诫命与罪之间的关系啊。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罪真是罪，叫罪引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说这里边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上次没时间讲了啊。这连续用了两个显出，显出和看出是不一样的。
显出好像在光里面现原形的，现在我们不见
了。我在想的就是说，所谓的显出是给你摊开来给你摆在桌上的啊，这个显出它其实有好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说神真的是这样做的，第二个是呢，他这个做法借着可能是保罗或者别的使徒或者主耶稣讲给你听了，这个叫做显出，对不对啊？比如说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嗯，
那这是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已经在那里了。他虽然在那里呢，可是我们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呢？没人这样跟你讲。那罗马书这么一讲呢，那不但是让你看见了，而且有指头，还有说明书告诉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叫做显出，
嗯，
对不对？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这个也是显出。其实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只是没有这个话把它进一步的陈述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显明啊，就好像完全没有知觉一样。直到他写出来了，他告诉我们，我们一听啊，觉得说哦，是有道理。
嗯，
那当你觉得是有道理，并且你站在他的立场来看的时候呢，那就叫做看出，对吧？要不然他可以显出你看不出嘛？
对，你画不出来是方是圆。
对，他明明告诉你是方的，你看的还是圆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照他的显明来看。
嗯，
你不照他的显明来看又有好几个原因啊。有一个是从压根就不服气，因为我自己的成见非常的强，所以我一听到跟我的看法不一样的啊，或者是一听到圣经的看法，或者一听到圣经的语气，我心里面就起疙瘩，我就是拒绝啊。这是一个让你看不见啊，让你没办法从显出到看出的一个原因啊。所以神才这样责备以色列嘛，他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啊，他以为与他毫无干涉，
但是守的还挺牢的。
那现在是这样啊，当初以色列灭国的时候，对不对？你看神这个管教也是很厉害，犹太人一灭国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这真的是相当厉害。不像咱们文化大革命，对不对？清了你看那辈子人都还活着呢，又开始拜菩萨了，这差得很远。
嗯，
那这是一个原因，因为他心里有很多的成见。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没有真真正正的好好的去就着这个神的显出啊，以及使徒的教训啊，主耶稣的启示啊，好好的去看这些事情应当怎么看，以至于他虽然就这个显出有一些的体会，有一些的感受啊，转个弯他又迷糊了，他又看不出，或者他又看错了啊，这两个都是我们需要小心的。那我们现在之所以在这样慢慢的一句一句一寸一寸的啊查圣经，就是这个目的嘛。哪怕我们讲的不对，我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磨出这个胃口来， 让你知道这里边那神的智慧真的是何其难测。虽然何其难测，它显明了没有？显明了。这一切的事情应该怎么看？背后是怎么回事？能讲的他都讲给你听。这里他说有这样一个机制，就是罪借着诫命，把罪诫命当成机会，就在我的肢体中发动，让我结成死亡的果子。这件事情啊，他替我们解明了。那你应当看见什么？他替我们显出了，除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之外，还显出了什么？显出罪真的是罪，而且罪是恶极了。接着后面一句话，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叫罪印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有一点好像故意出他洋相的味道。这个隐形的杀手不但被你揪出来，而且让你看清楚这个隐形的杀手幕后的黑手有多么坏，
而且是活的，
一直是活的。他
形容他恶，
就单讲活的这个观念，我们怎么会越读越觉得他是活的？就是因为他讲的太清楚了。
对啊，他们
这罪要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经验，若不是这个与魔鬼啊是狼狈为奸的这一位的话呢，保罗不会这样写。只是我们刚才说大家没有花很多的功夫，以至于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你弟兄姐妹普遍现在还是这样，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也是，我们就说罪呢，人是罪人，对不对？罪不是指着社会上的犯罪，法律上的犯罪，而是你里边的这个不完全，你里边的污秽。这讲的固然是对呀，可是你再追问一句，罪是死的，罪是活的，好多弟兄姐妹一问他好像从来没想过一样。
是的，
他为什么没想过呢？因为这也不是一个圣经的问题，
他只承认那边看得见行罪行嘛。
圣经显出这么多，他怎么只看出这么少？为什么？
也没显出来的。
他没有这个一寸山河一寸血啊，没有好好的跟着保罗的教导就这样读。你读到最后，你一定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罪啊，不单是活的，而且比我还活。比谁都活。
不休息，不打盹，
而且他一直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在很多人心里，哎呀，这是叫什么？能力也挺大的。
他当然是很大，就像那个科幻片，有没有？科幻片有一个
可以进去，
来了个外星人，他那个是非常恶毒的，然后他有一个母船，躲在云后面，是不是？你现在打了仗啊，你派下的小兵丁全部都是那一个，那一个妈妈生的，而且全部是指头连心连到他上面去的。所以除非把背后那个杀手给他揪出来啊，你在这边打再多的仗啊是没有用处的。一样的，这个罪，所有的人的罪背后是一个主宰啊，是一个活物啊。
今天这个标题要改成罪是外星，对吧？
你知道他们所说，他们这个现在，最大的植物是什么？你知道吧？
最大的植物，
对对，植物，就是地上长的这东西，最大的植物。
哦，最大的植物啊？
对，是什么？
软面包树。
他们说最大的植物是菌类。
菌类。
哎，就是这种像这种 fungus。大森林里面它的地上长了这种菌啊，你看这里冒一个那一个，那里冒一个，可能整片的森林底下是一个根啊，它是这个意思，在地底下你看不见的。我们能够发现说罪在我里边是活的，诫命一来它就在那边闪了一下，我就失败了这已经不错了。可是圣经所讲的罪以及圣经所讲的魔鬼，那真的就是你所说的不打盹不睡觉，而且背后就是一个。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再往下一层，请问还有什么东西需要继续分析下去？或者我们在这绕老半天的啊，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又死了。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啊，这些东西，讲到这里算是大概给你摊开来的差不多了。他往下他还要讲什么？还有什么东西是没讲的？
然后就是要再描述一下这个罪啊。
怎么说？再描述一下这个罪，再描述什么？
把他这个罪给解剖了。
怎么个解剖法？
就是他是怎么样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们，并且杀了我。
但是他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吗？他就是借着诫命啊，还有什么怎么样是他没讲？
在我肉体里头发动。
哎哎，因为我们再看看啊，他现在把几个角色摆在一起，嗯、你单是把这个棋盘摆出来，
嗯，
就不简单。
这个界面有了，然后在我里面，嗯，
这里面有三个，就跟你下跳棋一样，有三国。哎，一国是界命，从神那里；一国是罪，嗯、从撒旦那里来；还有一国是我，嗯、对吧？啊，我呢不是有没有罪，我一定有罪啊。但是我跟罪呢这两个的征战，还不是像我们一般的这个世俗小学所说的人性本善啊，人性本恶啊，我应当克制自己的、嗯、邪情私欲啊，修身养性。不不不，他告诉你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诫命。这个诫命从罗马书一开始也就讲了，它可以是人的良心，它里面有一个律法的功用。
嗯，
我们非常非常忽略掉，可以说你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一个教导是这样教导的，就是说这个命令啊和我的与罪之间的关系十分的微妙啊。如果没有这个诫命从神来，罪跟我、啊、这台戏还没办法真的唱起来。
嗯，
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例子就是伊甸园里面嘛，本来园中所有树上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对不对？唯有园当中树上的那个果子啊，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什么？诫命。
对，
这诫命一来呢，罪就会趁着机会来发动。
嗯，
那他这一发动呢，你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前一次也讲了，这也可以说是保罗从创世纪二章三章里面读出来的，你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神给亚当夏娃诫命的时候，那个罪啊、嗯、还不在亚当里面。
是，
可是罪在不在园子里边？在了。
嗯，
要不然神的话不会说，哎，耶和华神所造一切的活物比那个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但是这个罪怎么会到了蛇的身上？蛇怎么又在园子里面呢？哎、
嗯、
圣经没再告诉我们。
没错，
你别去猜，别去想。那个罪在园子里面，蛇在园子里面，对于神与亚当以及亚当在园子里面所做的一切啊，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极小的事例。
嗯
啊，它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影响到神做的人，神做的这个伊甸园。可是他在不在那里天，那天他来了。什么时候他从这个微小之君呢、啊、说了双关的诈语成为大国，那就是他借着这一人呢、啊、不但是入了世界，而且就做了王啦、
嗯、
对吧？因为亚当的一个失败，罪就从亚当进入了整个的世界，而这整个的世界本来是交给人掌管，这一下子人既然伏在罪底下，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
嗯，
好了，当神把这个诫命给亚当的时候，亚当跟罪是两个分开来的个体，亚当的后裔就不太一样了。亚当的后裔在听到这个诫命的时候，无论是什么诫命，他跟罪是已经合为一体的，他已经是一个失败者了，已经是罪的奴仆了。当你碰到这个诫命的时候，那个圣洁的诫命就会要你死，你反而在神的面前寸步难行。所以耶和华说，我这律法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就一定是仰面跌倒了。那为什么他要显出罪是恶极了，有一个罪在后面，他要把它揪出来，那个罪的问题需要被解决，而不是人愿不愿意遵行律法。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这个区别呢，人不能够怪耶和华说，哎，你看既然你自己都这样讲了啊，明明知道人行不来，你为什么要叫他说你不能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啊？你越讲他就越失败嘛。所以这是神设的圈套，让亚当掉进去。不不不，你不能这样讲，因为当初神跟亚当说话的时候，亚当是不是个罪人呢？不是嘛。
嗯，
有这个区别的啊。所以简单的话就是说，亚当是因为犯罪而有罪，我们呢是因为什么？
是有罪
而犯罪。
犯罪，
对。那现在你不用替亚当发愁，因为他已经失败了，而且那个账你不能算在神的身上，对不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你不用回来给上帝打分数，上帝已经告诉你，他不是显出你是恶极了，他是显出什么是恶极了，在我们里面的罪是恶极了。只是罪虽然这么恶，他虽然可以借着诫命来 发动来引诱我，那我为什么这么软弱呢？对吧？你为什么就这么没用处呢？所以这个问题他还没答。
上帝没造个强壮一点可以抵挡罪吗？
他造的本来很强壮，
技能包。
对，但那个本来很强壮的，因为犯罪而有罪，所以我们剩下人都不强壮了。
嗯，
就是这个问题了。那再往下，就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段了。但是前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一般我们把七章一节一直到这边都给他跳过去。
是。
到现在弟兄姐妹在想这个犯罪的事情，你难得听见人家讲这个诫命，几乎从来是不讲的。
嗯，这基本上就是讲，对啊，这个罪。
我很软弱啊，对不对？啊，我被引诱啊，我很对不起主啊，就是讲这个东西而已。
或者就是提炼出来嘛，罪和死的律嘛。
好了，那第十四节他就开始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这句话里面有几个重点，有一个是说律法是属乎灵的，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原晓得，不是我不晓得，而且什么叫做律法是属乎灵的，我听不懂。
嗯，
什么意思？
是律法是要带给我们生命的。
哎呦，你这个解释不错啊。
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嗯，可是他是说律法是属乎，这个属乎跟属于有没有不一样？
差不多，呵呵，差不多。就中文这个好像这两个词有点差不多。
嗯，你把这个灵翻成一个生命，就是神那里的生命，真实的生命。哎，这个想法其实蛮清楚，挺好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而且是什么？属乎灵的。属乎生命，属乎神的。
嗯，
的确律法不能比神大嘛，律法是神颁给人的，那律法怎么可能比神大呢？所以你说律法是属乎神的，那是对的，律法是属乎圣洁公义的，那也是对的，你说律法是属乎灵的，一样。
嗯，
我们再说每次保罗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不同的形容，给你一个不同的角度，让你阅读。
他这个灵是属于神的灵吗？
那显然不是鬼魔的灵啦，对吧？
会不会说是什么这种灵界的事情啊？
我一般读就是往这边上去想，这么一想就想不通了。
对啊，经常听到有些也教导就是说灵界的事情。
对，或者守一守律法特灵，对吧？守守安息日，过过逾越节。对，我想你讲的对，他这个是讲到生命方面的事情。讲到神方面的事情，还是和前面的这个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是平行的一个意思。律法是属于那一类的，啊，是从那里来的。那生命是律法的源头。要是不是这样，就麻烦了。我得了你的话，就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的话是我的生命，我得了你的话语当食物，是，都是律法。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角度提出来，他为什么不在十二节的时候说，这样看来律法是灵的，是圣洁的，
罪又是极恶，恶极的。
对，他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因为他要开始讲到人这边到底为什么这么不争气，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三国演义，一边是律法，律法的背后是什么？是灵，是公义，是圣洁，是神。一边是罪，罪后面是什么？恶。恶这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恶者嘛，他与魔鬼是一国的。一边是我，那我这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就这么不听神的话？为什么我就这么听这个啊？诫命借着罪借着诫命引诱我，就把我杀了，我怎么这么没用处啊？因为我有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我是
属乎
肉
体
的。哎呦，这句话属乎肉体，那我们前一次已经说过了，这个肉体跟肢体的圣经里的用法，
肉体是比较负面。
肉体就是讲到这个败坏了的，被罪所辖制的那个
心体。
那我呢？这个我是谁呢？
这个是我的灵啊。
对了，绝对是可以这样讲，或者说我的整个的人，神造亚当的那个两部分也好，三部分也好，随便你要怎么讲啊。其实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中心的问题，都可以读得通。灵魂体三者也好，灵魂啊。一个体，另外一个随便你要怎么说，但是你这三者或者两者的总和谁最大？
肉体大。
这个叫做我是属乎肉体的。
嗯，
对不对？
其实大部分时间这个感受还是很强的，如果没有这个圣经 显明出来的话，体会应该也是这样。所有很忙碌的啊，焦点啊，一天生活下来，吃喝拉撒睡嘛。
圣经替他显出，我们就要看出啊。但是现在圣经刚刚开始显出这句话，应该是很震撼人的，叫做“我是属肉体的”。哎呀，他一下子把这个人呢、啊、和他的肉体就分开来了。那底下是说什么？已经卖给罪了，是什么东西卖给罪了？
是已经卖，这个肉体已经卖给罪了。
嗯，
被谁卖了呢？
那你是
自己把自己卖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卖了。
他是说的什么？他是说我是已经卖给罪了，还是我的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
嗯，但我是属于，我是属于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是讲到肉体卖给罪了，还是说我卖给罪了？
我卖给罪了。
你确定？
他前面是写的。我是属乎肉体的，要看英文啊，英文。
你这个英文都不见得准的。
啊，那就是，
嗯，
小一点嘛，这个灵是没有苏醒过来的嘛，
嗯，
就是被蒙在鼓里，对啊，
比较
那就是肉体了。
比较确定的就是说，你的肉体一定是卖给罪的。
嗯，
但是因为既然你是属乎肉体，所以你也可以讲。那你肯定也就是卖给罪的嘛，一样的。
没信主之前呢，
这个问题一来就麻烦了，因为他直到现在他是在讲，对基督徒讲的。
嗯，
当他在这样教导我们的时候，你加进去任何一个东西，你马上就看不清楚了。
嗯，
他是从前面一直讲下来的，所以他显然是对着基督徒讲的。
嗯，
他只是在告诉你这个罪律法与这个人这个三国演义这场仗是怎么打的。
嗯，
我是属乎肉体，而肉体是卖给罪，已经卖给罪的。那这个已经是曾经还是怎么样，就先不要去分到，他一定会继续讲下去的。我们原晓得，我们应该讲到这里有这样的明白了。你不会不晓得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是属乎神的，这个不会不晓得。
嗯。
我们只是因为在律法之前呢，显出自己的软弱，所以日久了你就不知道怎么看这个律法，你觉得到底是跟我为难的呢，还是怎么样，他是不是带着神的爱呢，还是怎么样，这不容易看呐。但你至少你要知道、嗯、律法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要知道、
嗯、
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再看这一整句的话，他又来了，他是一个陈述，他等一下才会继续跟你讲。
嗯，
这个立足点你看准了，律法属乎神，罪属乎那个恶，而且是恶极了、嗯、我呢，我属乎肉体，我这个肉体又是卖给罪的。那这时候我们已经想到了啊，难怪我在罪面前打不赢，
卖了，
对不对？
卖了，做为奴了。
对, 对，那底下两个字是什么？讲到底下两个字我们就可以停了。
底下
哎，十五节头两个字是什么？
因为，
没错。也就是说，当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知道我们还有问题。你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你前面都没怎么讲这些事情呢，怎么突然有一个这么响当当的一句话，这么清楚的，好像百分之百斩钉截铁的话，让我完全没有翻身的余地呢？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说，这个叫做
原因。
这个原因是你自己可以在自己的身上观察到的，无论你是信主前、
嗯、
你是信主
后，
只要你活在肉身里，你就会观察到，所以你需要明白，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虽然不再属乎律法，可是主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嗯、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诫命。那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诫命的面前能够活出来，因为这个诫命一定不但是属乎灵的，而且是属乎死里复活的耶稣的，也是属乎我们的。但是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诫命上让你活出来，而不会这一句话出来你又死了，你说我爱不出来。我看到这个弟兄就讨厌。那你仍然需要明白这里边到底这个罪他做工的办法是什么。
嗯，
因为罪也好，魔鬼也好，他有一个东西他不内涵，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一个东西，现在很多时候他们很怕爱，
他不是怕爱，是讲的是不错，他对于这个东西他不明白，
嗯，
他不明白，所以他在里边就是没有势力，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
嗯，
思辨你搞不过他，甚至你搞信心，嗯，他对信心他也知道，鬼魔也信，确实占尽，唯有爱，他对这东西他没体会的。可是你要是把爱变成律法，他就有办法了。
啊，对。
你说，嗯，我们基督徒因为爱主所以奉献，可是你要把奉献变成十一奉献的律法，那他就哪里有办法了？
他定罪你了，那就已经定罪，
哎。不管他怎么做的，总之，哎，
一定发动的，
他就那样，
有律法就发动，嗯，肯定做。
就你要把魔鬼摸清楚，不容易。固然圣经给我们很多的线索，可是首先你要把自己弄清楚啊。是吧，
嗯，
你要开车去一个地方，你就把你这车什么地方坏了你先得弄好嘛。你不要说路上有猛狮或者有恐怖分子的炸弹，你这部车本身要出。那我们这部老爷车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受洗前受洗后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哎，这些啊都是我们节目里谈过好多次的了，但是恐怕啊还是得老调重弹，只是今天没时间了，陆家咱们下回再继续聊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